录，当然内容都有都在谈到自由哈。道奴役之路是一个哲学家他书名哈。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耶稣给我们得自由，给了我们自由，神给我们自由，为什么我们还会在奴隶当中呢？从圣经里面的一件事情来提哈。我们在上堂有讲到说，当我们能够得自由，能爱人的时候，常常不一定是在客观的环境上我们变得非常好，常常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神好像给我们更重的十字架当中，我们如果愿意去信靠神，我们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恩典。在耶利米书34章讲到以色列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大的危机，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现在也经历很大的危机，当然我也越活越觉得这世界上也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地方没有很大的危机。那么小孩子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危险，还会什么脐带绕颈啊，雅各在母腹中还有哥哥要跟他打架啊，所以这些都，你不要以为在母腹中就很平安，生下来生产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哈，包括小孩子这样生下来，婴儿的猝死也很多，一直到老哦，人生真的就是战场，很辛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我们在上堂不断的讲，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信主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不是让我们今天就活在天堂，我们没有到天堂，基督徒没有。所以各位慕道的朋友，各位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去过教会的，如果你以为我们信耶稣百病全消，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而且立刻没有，我希望是这样，可能是这样，神也会做这事，不过通常神给我们的经历是他在我们心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力量，得到盼望，那个力量和盼望能够有多少物质和肉身上的实现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做最大，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有最大的能力，我们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我们有最大的盼望，我们在最冷酷的世界里面我们能活出最多的爱，最多的锁链和囚禁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耶利米书34章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这危机我不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不是最大的一次，那么这危机是亡国，国家会亡，而且他们会成为巴比伦的奴隶。那各位你想，当这种时候发生的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领导者该怎么样，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我读一下，各位不必翻圣经，听我读就好哈。耶利米书34章第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力量是很弱很弱的，巴比伦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他圣经上说是他的全军地上属他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这个经文有点像诗篇第2篇，如果你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听韩德尔的弥赛亚，你们一开始就唱诗篇第2篇，就是万光万邦万国在攻打耶路撒冷，当然那里的属灵的意思是指神的国度，包括弥赛亚，包括耶稣基督，包括我们在内，在这世上都会碰到很多艰难，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会得胜的。那在34章就讲巴比伦在攻打耶路撒冷，好，对，我们刚刚也一再听到了，我们基督徒一定有这样的信心，你只要靠主往前走没什么难的，甚至你靠主绕圈子也没什么难的，以色列在旷野就绕圈子，甚至有的时候主叫你往回走也没有难的，只要有主什么都得胜，我们不怕，甚至我们经历死亡我们也知道会有复活，不是这一今天的复活，也会有将来的复活，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心中信靠神我们就得胜。那所以 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的问题，谁能抵挡我们？如果神称我们为义，谁能控告我们？谁能使我们与神在隔绝呢？就没有嘛，答案都是没有。各位，虽然没有，但是也有哎。对不起啊，没有是神的权柄胜过一切。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你信主，我们知道一定会得胜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神。你说，我说也有好像能胜过神，这句话不是我的意思。没有能够胜过神的，但是我们自己有可能会失败，而且常常会失败。那神保守我们，我们为什么还会失败？就是当我们这个人不顺服神的时候，有我们一定要在凡事上相信神，顺服神啊！各位，这太难太难了。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说起来很容易啊，主，我从今以后跟随你，绝不反悔，绝不怎么样。尤其我们受到什么感动的时候，可是当我们碰到一些神怎么给我们这个十字架，给我们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就困难了。以色列人被全巴比伦和他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可这没有关系，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谁都不怕。在西西家的时候也有这样，整个以色列每一个城都被打下来了，亚述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得胜了，那是很神迹的一次得胜。那么这一次神会不会也来帮助他们呢？我们当然也希望神会帮助他们，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各位，神一定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方式，有的时候你会说怎么在帮倒忙啊。听说有个童子军，那么小朋友嘛，这我不知道在非洲还在哪，反正训练童子军要能够临危不乱，随机应变。那么那个教练就问他了哈，说如果你现在在非洲，你碰到了狮子怎么办？他说我就爬到树上，因为他受过训练，他知道狮子不会爬树的，我爬到树上。那教练就说如果没有树呢？他说我就开枪打他。如果你手上没有枪呢？我就逃到一个房子里。如果那里也没有房子呢？那个小朋友就非常生气的说，你到底在帮我还是在帮狮子啊？各位，其实那个教练在帮他，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危机你怎么办，这个危机你这样解决而没有那个东西解决你怎么办。神常常也让我们碰到危机，有难背的十字架，背不动的十字架，不是叫你被狮子吃掉，也不是叫你被十字架压死，是叫你看到神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主，会拯救我们的。但有的时候呢真的很艰难，现在巴比伦来包围了，那等着神来安慰吧。很麻烦的就是神在帮我们还在帮巴比伦呢。哥，我在这里只是先给你打一个预防针，我不是要吓你，我只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绝对相信神，但在我们绝对相信神，我们越愿意相信神，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神常常给我们一些怎么，神又说没有枪没有树狮子又来了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哎，没有办法，叫你更加依靠上帝，现在上帝都好像不帮你，那怎么办？好，在这个时候巴比伦来攻打的时候，耶和华对犹太人说话，34章第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你的眼要看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说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别的不必讲， 就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绝对这个城和你绝对逃不了西底家。你说哎呦，那西底家听到怎么办？哎呀，今天我应该来这里布道会嘛，讲福音嘛，应该讲好听的话嘛，不是说在这里而已，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团契也是一样，我自己也会受到这些影响啊。我们现在我看每个教会每个基督教团体，我们的奉献都减少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增加啊、哦、感谢赞美主，但减少也感谢主，主让主所带的都是美好的。今天你想听到的信息，我应该给你的信息就是你一定马上找到工作，老板马上加薪给你，你马上你的身体能够得医治。我们希望听到是这些信息，我们得到也是这些。各位，这些信息我们会讲，因为圣经是讲，圣经是有讲主的医治、主的拯救，而且随时的帮助。但我还是要说，这是真实的。可是主那个帮助的方式，我们其实常会说一句话，像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不大看不出来。明明刚刚是一块毛巾，怎么突然变一根棍子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刚才的主日学老师啊、校长，我不知道，那是魔术。神给我们带领很奇怪，现在他能给一个君王的安慰，如同给我们的安慰，应该就是啊，这个灾祸不会来了。各位，我这样讲实在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面对现实，最大现实是神的能力，最大现实不是这个世界灾祸，但是在神的能力之下，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掌管让我们碰到什么。各位，谁希望碰到金融风暴？谁希望被裁员？我们不能够说不会来。当然，事实上，今天金融风暴发生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就说早就会发生了。哎呀，美国的什么什么这样贪婪，美国的政府这样这样或那样那样，哎呀，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哎，一定会发生。我们基督徒也不希望发生，但发生了。发生以后，我们台湾会不会受影响？也会。各位，我不是经济专家，我也没有办法做预言。其实经济专家也不能预言，只有先知，神的先知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哎，我可以算一个先知，所以让我说吧。各位，主一定祝福。对不起，我这样说，但是主的祝福是让你不经历任何的艰难吗？圣经没有这样的保证。圣经保证是你在这种艰难中，你能够得胜。好。现在西底家听到个信息，整个耶路撒冷听到信息，不是西西家时候的信息，就这个城会被拯救，而是一定耶和华会把它交在巴比伦的手里。那怎么办？那我们就不信神啦。各位，如果你今天来听，你说我希望听到一个一定有工作的信息，没有，那赶快那个对面巷子里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庙嘛，我们就去那里求了啊！这个图书馆的庙不灵，我们到那个庙去求了。很多人是这样，我也不能怪人这样。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太久的艰难会让我们失去信心。我承认，那我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但我讲的不是说你要碰到艰难。我上一堂有提这一堂我要更多提这一点。神给我们的恩惠、慈爱和奇妙的事，总是绝处逢生、败不复活。整个以色列被耶路撒冷打到，剩下一个城，就是一个耶路撒冷，另外有个拉吉和亚西加，还算是就是防城。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干什么？我刚刚说了，他们可以去找别的神，就跟我们人一样，这个不灵就去找别的，或者我们觉得不灵就去找别的。我只能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我求你求主保守你，也求主保守我。那如果说我们也不应该去找别的神，别的神是越来越坏，因为那是假的。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你记得当西底家西西家被围城的时候， 他求告神，他也做过其他事，包括想办法跟亚述讲和，还有一个就是修筑坚固的城，防御工事嘛，人家一定要来，甚至耶和华都要把我们交在他手中，但我们做垂死的挣扎，我们不信神，我们不信耶和华，也不信别的，我们信自己，把自己的墙建筑的更坚固吧，这显然也不是办法。我不知道耶路撒冷的居民在敌人兵临城下，而且耶和华说我一定会把这个城交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产生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我求主让你们也有这样的正确做法，让我也有，只是他们没有坚持下去。各位，我要说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每个人都做奴隶的命运。我们不喜欢讲命运，就是他们会遭遇这件事，这是神说的，你马上就要被人杀了，你马上就要被人关了，你马上就要挨打了，那你怎么反应？甚至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我真是想不到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在他们就要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全耶路撒冷做了一件事。耶利米书三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各位，这就等于你的钱都没有了，你现在去买一栋房子，钱都没有了，你现在没有钱了，你去买一部宾士轿车，一毛钱都没有。各位，对不起，那不是恰当的比喻。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也没有钱了，你只有家里的一袋米，你把这一袋米在圣诞节的时候带到教会给比你更有需要的人。各位，我不是叫你字面上这样做哈。我们这样听的时候，有人打你作用，又有人给人家打，我们常常觉得很难。那不是字面上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也不是坏事。重要的是，在这些的命令后面有一个极大的律法，后面有一个福音，就是神会恩待你。就好像我们在另外一个要得自由的状况中，我们什么叫得自由的状况中，我们有的时候要得自由，比如说你现在被关起来，你希望得自由；比如说你现在有锁链，你希望得自由；比如说你现在欠债，希望得自由；比如说你被因为身体不好被住院，你希望得自由啊，其他还有很多了，包括你在谈恋爱，或者你在单相思，哇，好痛苦，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水也喝不下去，课也听不进去，讲道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开着眼睛，就是那个人的你也被捆绑，你也想得自由。这种情况下得自由非常简单，那个人说哎呀，我也很爱你，那就得自由。当然那个得自由可能得到更大的网罗，这不一定嘛。你在最难的时候，你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能给人自由吗？各位，你不要把我讲的说成是强人所难。哎，我家没有米，我家没有钱了，把米给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要我们去信靠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他。当然这里面我们都可能犯错误了，你可能是变得太心硬，太没有怜悯心，也变得太糊涂，在试探神。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人是有好心了，真的就照字面这样去做，结果变成不负责任。你全家没有东西，你还去捐了很多给别人，结果小孩子医药费或学费拿不出来，要向别人借。这个我不去自评了，因为我们实在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出于信心还是神给他的带领。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有一个起码看起来非常正确的反应，也是神希望我们有的。 我刚刚说了，耶稣说不要忧愁，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不要忧愁，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忧虑。各位，这个是很难遵守的，尤其各位姐妹，你每天都在为穿什么忧虑，对不对？今天出来到教会也在为穿什么忧虑，我们会忧虑的，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就会，这不是罪恶啊，希望漂亮一点嘛。然后各位母亲，你就在为吃什么忧虑嘛，对不对？明天给儿子带什么便当，或者是吃什么，今天等一下回家吃什么，忧虑嘛。我们会为这些事忧虑，一定会为这些忧虑。然后明天我们华人更是会为明天忧虑了啊，怎么办？将来会怎么发展？我们都很容易忧虑。然后我们容易忧虑，耶稣有下一个命令，不要忧虑，我们就更加忧虑，因为又犯罪了，太忧虑了，所以我们就拼命不要忧虑。哎呀，主啊，我如何能够不忧虑？就为不要忧虑忧虑。各位这样讲下去讲不完了，我只是在说，如果你把神给我们的话通通按律法来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我们要去遵行，要去做这些，要忍耐，要咬紧牙关忍耐，痛苦啊，牙齿都咬碎了，都掉了。你知道耶稣在说你们不要忧虑重点在哪里吗？耶稣说你不要忧虑的前面一句话，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前面一句话，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在说你的主是不是神，你的主是神，你就可以不忧虑。你的主不是神，而且不单单是神，你就会忧虑。甚至我们再往前推一点，耶稣说不要忧虑，或者要爱仇敌，或其他种种我们觉得有千万难的东西，那个重点不是你去做这些事，因为你根本做不到。重点是马太福音说什么，在6前面他有讲祷告，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是不是你的主？上帝是不是你的父？当你有一位慈爱的父的时候，你就不忧虑。当你有位全能神的时候，你就不忧虑，你就不被忧虑捆绑，你就有自由。各位，我这说话不是说你我们就要糊涂，就要放肆，就不用大脑，就不考虑环境，我都不是这意思。我只有我一再重复的那个意思，我们要信靠神，在最艰难的时候，寡妇奉献了2小钱，在最艰难的时候，耶稣饶恕了他的敌人，在以色列马上就要最不自由的时候，他们宣告自由。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宣告他们的那些仆人通通可以得自由。叫个人，耶利米书34:9，叫个人认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太弟兄、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耶和华有话，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认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各位，敌人要来了，把仆人释放掉，这什么意思？人做任何事都可能是错误的心，也可能是正确的心。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心是不是顺着神。你外面做的那是好的了，但是外面做的不是最重要的。你今天拿刀子在一个人身上划了一刀，流了很多血，把他肉挖下来，各位，这是坏事吗？可能是一件好事，可能是外科医生在帮你动手术。我们单从说他拿了一个刀把你划了一刀，流了很多血，割了一块肉， 你以为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凶犯，什么很可怕的神经病？不，那可能是医治。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可以把一切舍了，周济穷人，但你什么都没有。你外表很多好的，有可能你现在是看破红尘了嘛？你想要自杀，所以这个送给人，那个送给人，自己不想活下去，这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外表做的好是重要，但是重要是你的心更重要。你的心是为什么这样做的？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做这些事。这件事是做的对，但为什么做这件事？各位，我们先说坏的可能。坏的可能是敌人要来了，我们现在要做最，把所有的人力结合起来跟敌人作战嘛。有这种情形，你们看过冰汉那个电影没有哈？在罗马那个时候，罗马的海军跟敌船作战的时候，那么大概在那个海军一艘船哈，就是一个舰艇，我看都有最少几十个人，有没有几百个奴隶在那里划船，就是他们划船，然后前面有一个在那个大家都外在比较下层的舱里面，然后有指挥官在那里打鼓，就是那个打鼓的声音叫他们划的速度是怎么样，然后就是怎么进行。这些奴隶大概几乎都没有穿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是被脚镣手铐绑起来的，就他们有铁链锁着，他们除了可以划船以外什么都不能做。我先说啊，那个时候的海战，我想那个冰汉那个电影是真实，那海战当然就是那个船上面有那个炮，那个炮就是像火，就是一个火球可以打过去，那船都是木头做，那时候还没有钢铁，木头做的，所以炮打过去那个起火的就很麻烦，当然还是想办法救火，但是攻打另外一艘船哈，最直接或最终的办法就是让这两条船靠在一起，或者是你去撞那条船，如果你的方向好的话，然后两条靠在一起的时候，船上的军队就会过去到另外一个船上大肆杀戮了。然后如果那个船被撞伤了或者被烧了，要沉下来的时候，当然这时候罗马人都逃掉了，大家都在逃了，哦，那一幕就非常悲惨了。我看到的电影里面就这样，我看到记载里也是这样，那些奴隶划船奴隶当已经被撞的时候，就是非死不可的时候，连他们的这些上面这些罗马军队也都逃掉了或被打败的时候，他们就要逃，他们逃不掉，因为他们脚镣手铐铐着他们，有人就想要咬断自己的手让自己逃掉。各位，在野外常常有这样情形，一只熊被那个捕熊器啊夹到它的脚，它会啃断它的脚，让它一只脚这样逃生。我想都不敢想这样的事，就是为了得自由，为了逃命，甚至不是得自由，为了逃命。在作战前，那些奴隶是很悲哀的，他们只能希望一定会打赢，打赢的话他们不会死，打输的话他们可能跟船一起沉下去，那很悲惨。我也看过有这样的故事，有在作战前指挥官说把他们脚镣手铐通通放掉，这是很冒险的。那这些奴隶会趁着脚镣手铐放掉的时候造反，或者里通敌国，或者他们放掉可能有个意思，就是你现在跟我们一起用自由之身跟敌船作战。那现在犹大说宣告自由，让所有人都自由，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奴隶在敌人来的时候可以因为我们对他的恩惠而奋力杀敌吗？还是宣告自由的时候是我们马上就要被敌人统治了， 被敌人抓来做奴隶了。如果被抓来做奴隶，我昨天是主人，他是我的奴隶，明天我和他都是奴隶，我们一起在干活，他还比我会干，我那个时候还要请他教我怎么推磨，所以现在对他好一点，这都有可能。他们为什么要释放这个奴隶？各位，我们在说你为什么要捐钱给别人，你为什么要对人好，你为什么要帮助别人，或者你为什么要对人凶，为什么你要开罚单？在人间我们会讨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动机，你可以想很多。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讲道？哦，因为我要拿车马费，呵呵，因为我要建立我的威望，因为牧师每次到这里他都会请我吃中饭，我就要吃一顿免费的中饭来。我为了爱上帝，我为了爱各位，我求主帮助我，我的动机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为什么做这件事，这件事是对的事，但他们为什么做我不晓得，但他们做的动机恐怕是不正确的。你做任何事，再想一想我们刚刚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做任何事，包括你把所有的都抛弃了，周济穷人，甚至为人死，都不一定对你有益处。他说如果我没有爱，哎呀，你周济穷人还可能没有爱吗？可能的，你只是讨厌钱而已，你只是不想再有钱而已，你觉得这很麻烦而已，或者你看破红尘想死而已。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是为什么？我们从底下发展，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一群以色列人不是信靠上帝而做这些事，也不是爱他的奴隶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为他们自己的好处。这个好处到底是什么？我刚刚稍稍分析一下，我不晓得，反正他们不是真的爱，为了爱人。各位，你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我提一下。我们常常想，我们基督教常常讲舍己，牺牲自己，因此很多人就有一个意念，就是爱人就是要牺牲自己嘛，做个基督徒就是非常辛苦。我们就是今天牧师讲了，我家里钱都没有，只有一袋米，这袋米就要给别人。哎呦，基督徒做到这样子真的很辛苦，连米都没有，是乞丐，还是最穷的乞丐啊？各位，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信靠耶稣是找到一位，或者神找到你，你有位最伟大最慈爱的神，不是说你要做不可能的事，你不可能做的，是神要为你成就不可能的事，你是不是信靠他？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常常讲到，就是爱就是牺牲舍己，圣经是有这样字眼。不过你不要忘记，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被牺牲的，没有一个人需要牺牲自己的一根头发来造成别人的好处，因为我们不能给任何人好处。甚至从圣经上来看，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没有说你要牺牲这最小的一个来成全伟大的大众，没有。就一百只羊的比喻，连一只羊都不可以牺牲，这小子一个都不可以牺牲。在讲爱的诗篇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每一个几乎每一个都有讲到说与我有没有益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牺牲是舍己，但是不是说我们是那种绝望的，对自己没有终极帮助的。我们所有的牺牲舍己，或我们所有的建造自己建立自己，都只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他。所以你在讲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就变一个非常辛苦的人，要自焚啊，要怎么样，要自己死掉，要割一个东西给别人等等。我也不是说这些事不好，而是说你要记得一件事，神为你牺牲他儿子成就了一切的事，你不需要有什么牺牲。不是说我们不会有损失，不会有摆上，而是说神都会为我们预备。这个信心如果没有，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但这信心我们常常有，非常的微小。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对他们的奴隶示好，释放他们， 这不一定是坏事，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坏事啊。你今天要解决问题，我也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信靠神在做？我们信靠神就是领受神的恩惠和慈爱，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丰富的盼望、智慧和爱。实际的问题不一定解决，但是我们走的一定是对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不对的，理由是什么？耶利米书三四章第十节说将他们都释放了，到十一节又说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哎，这个我们不大看得懂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又反悔了？各位，反悔的原因哈，在后面有讲，就是因为埃及的军队来帮助了，也就是巴比伦撤军了，巴比伦暂时的撤军了。哎呀，我放了你啊，现在敌人来了，我们需要有战士跟我们一起作战，所以我现在给你自由，来，这个枪也给你，这个刀也给你，去杀敌啊，别杀我，我以前对不起你，请你都原谅，但我们现在要同仇敌忾打敌人，所以现在我不再叫你奴隶了，你是我的 buddy buddy， 你是我哥们，我们是一起。各位，可能真的是这样，那也很好，但如果你只是利用人家，那就不好。所以当敌人来了，我把我的仆人放掉，希望我的仆人能尽力去打我的敌人，那还是利用他。所以等到敌人一退了，我不需要你来帮我了，那么我不需要你拿起刀来帮我了，那么你现在照样戴起你的脚镣手铐做我的奴隶，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各位，我们今天这一堂题目是到奴隶之路，到奴役之路，到自由之路，走在自由的路上，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是主，到奴役之路，走到奴役就是自己做主。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做主，什么时候就完蛋了啊。耶利米书有一句，我没有去对照那个原文，但是他讲的真是很妙的一件事，把奴隶释放了叫他们得自由，除了可能因为军队现在需要，军队需要人力帮忙，需要人拿起枪来抵挡这种，或者拿起刀来抵挡这种武器，这种因为战争所需要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我们上堂有讲的，圣经上说以色列人不可以一直做奴隶，到第七年要放他们，他们早就该放他们了，现在他们不肯，于是耶和华就在耶利米书三四章十七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我给你们一个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各位，这是一个很讽刺自由，这不是自由，被丢来丢去嘛，就是好像很自由，到处跑到处跑，是无家可归耶。各位，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应该就是没有拘束嘛。我们今天常常这样说，而且很多人写这些文章写这些书也都有道理，把墙拆掉建好桥，很对，我们不喜欢墙。可是有个英国的天主教作家 G.K. Chesterton 他讲得很好，他谁说墙不好的，当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把他话稍微改一下，当一群小朋友在墙内玩耍的时候，墙越高越坚固越好，我们不希望外面有什么危险来侵犯它。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观念，城墙。各位，自由是很好的，但自由不是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那律法像墙也像路， 我们需要一些约束，我们需要一些保护。你知道完全没有墙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吗？完全没有约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自由，没有任何东西，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30000尺的高空上面，然后把你从飞机踢出去，那就没有墙了，也没有天花板了，也没有地板了，你就完蛋了。那就叫自由，那自由叫自由落体。你那时候需要还可能有一个自由，那也真的是自由。甚至编一个游戏，就是如果有一个飞行伞，有个降落伞绑在你的身上，我看过，那不知道叫飞行伞还是什么，反正你可以操纵着它，甚至你可以飞行。各位，如果你那伞没打开，没有东西约束着你，或者你没有伞，那就不自由。你需要的自由，人在这世上需要的自由，始终需要上帝的恩典，包括上帝的律法。我现在给你们一个自由，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你们从来都不肯以我为主，到这么艰难的时候，你们想到的还是不要信靠神。哥，我当然不喜欢说，就如同神也不喜欢说我们要死亡，要做奴隶。但是如果神给我们经历到生病，给我们经历到失业，给我们经历到富裕，经历到各样的事，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结果产生，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能从其中得益处。你今天是亿万富翁，你能从其中得益处。各位，亿万富翁不一定能从亿万富翁经验里得益处，可能因为你这段时间非常发，你太紧张得了高血压，亿万富翁叫你不是一个好经历。可能因为你现在是亿万富翁，每天要吃大鱼大肉，结果胆固醇过高，这个经验也不好。每一个经历是对你好还是不好，看你是不是信靠神。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而且是一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还是这样。其实他们如果经历到巴比伦去，愿意信靠顺服，就跟但以理也被掳去一样，仍然能在里面但以理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有很多的经历，甚至留给我们一本但以理书。现在我给你们一个自由，就是被丢来丢去的自由。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信靠顺服我。现在巴比伦的军队去了，在第21节那里有讲，那暂时离你们而去的，这个在耶利米书37:5-11又讲得更详细一点，暂时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暂时神会再把他交回来的。我劝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就是我们都会犯错，基督也会犯错，而且犯很大错误。我们犯错在这个世界就很难有挽回的机会，最多做一点弥补。在主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的自由不管在什么状况中，神恩待我们，我们都可以得得更丰富，得得非常丰富。当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失去。这里用一个字，我最后的结束会是这个，西底家与耶路撒冷居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敌人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看到危机要来的时候，很近了，很紧张的时候，西底家宣告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大家得自由了。当然这个情形很短暂，宣告得自由。各位，你现在最喜欢听到的新闻大概就是经济复苏嘛， 或者公司老板说不裁员了，不但不裁员加薪了，因为我们现在反正经济突然有了什么变化，或什么什么某个地方或台湾发现金矿啊，或者什么石油啊，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你去想象吧。或者我们想出什么解决金融危机的妙方吗？解决能源的妙方，结果台湾现在每个人就像澳门赌场，对不起这样比喻哈，最发达的时候每年不是发什么2000什么3000块钱的礼券呢、啊，每年就是发10000块钱、20000块钱，因为钱太多了。你大家最喜欢听到的就是消息，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听这消息，你钱多给我，我也很喜欢听，我也很喜欢拿，但是各位，那不是我们永远的保障，是上帝。我们不轻看这些，但我们在重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更重看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向各位宣告这个消息，教会也不能宣告我们会发多少钱给你。我们如果有能力，我们很乐意，各位，但是宣告，我们可以宣告一个真正最好的消息。这个消息我刚刚特别说是用宣告，那个宣告之所以用宣告，是大家听得到的。刚才聚会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有吹角的声音，有人听到，在这边听到哈，那边可能没有听到。利未记25:8，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成了你的安息年，共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脚声，然后在遍地宣告自由。那个自由太丰富了，不仅是身体的自由，而且是债务的自由，甚至连牛羊牲畜、植物、土地都得到自由。我在这里不去说它了，那个叫做喜年，英文叫 Jubilee， 欢喜快乐的年。上帝要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自己得到恩典，自己得到自由，自己得到丰富，自己得到爱，自己得到一切的美好，也让别人得到，那就叫喜年。今天我们在耶利米书看这个喜年的具体而为的一点点表现，不是在他们丰收49年之后，而是在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可惜他们的动机并不是信靠神，但我们可以应用，让我们在最贫穷的时候活出最大的丰富，最狭制的时候活出最大的自由，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人间不能够有，但是主身上有，所以人间也有，因为主也在人间工作。这个宣告自由，在以赛亚书61:1-2也做了这个预言，要宣告神赦免悦纳人的喜年。我们要得自由，非靠着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不可，十字架上救恩不可。而这个十字架上救恩，认罪悔改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我们身体得到一切的美好，而且是我们有永恒的祝福。利未记25宣告的，西底家他们宣告的，以赛亚书61预言的，在路加福音4:18，耶稣说应验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感谢主，报告归报告，什么时候实现？耶稣说今天这经在你们中间应验了，也在我们当中应验。愿我们都信靠主，在他的灵里面，在他的话里面，在他的救恩里面，在我们遵行他的话里面得自由。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愿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处处限制我们的肉身身上，因着灵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有福音可以传。虽然到处都是祸因，都是坏消息，可是我们有福音， 给贫穷的人，给我们自己，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给每一个朋友，我们跟个人报告，我们被捆绑，被罪恶，被辖制，我们得释放了，我们的瞎眼得看见了，我们天天被压迫，时时事事被压迫，我们得自由了。主，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经验这些真实，但我们相信你实践你的话，因为这个经已经应验在我们耳中，也会更完全的应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谢谢康老师。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站起来，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敬拜我们的